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带来的信息是：
弥赛亚已经来到，我们的神会施行赦免，他会坚持他的旨意，并且再一次的释放你们。我们的神作王了，而你们要说，在山上报佳音的人，教宗何等佳美。
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今天我们要来看为世人传福音的佳美教宗。柴佩尔博士，这不仅仅是指牧师或者是传教士，对吧？
你说的对，乐师。很多人以为福音工作只是专业人士做的，你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全职牧师、传教士和教师。但是所有爱耶稣的人都奉差遣，你可以向你的邻居分享你的信仰，告诉他们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可以向同事、邻居、家人，或是向病重当中的人传福音，告诉他们你在类似的处境当中学会了信靠耶稣。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利用每一个机会分享耶稣的爱和恩典，歌颂我们救主的良善。
是的，能分享福音是一种殊荣。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佳美的教宗。
我上周跟你们说过，是什么为古巴的宣教之行铺平了道路。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古巴浸信会主席刚好在神的护理之下，和古巴总统以及他的内阁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当时移民局局长夸口要取消我打算发表演说的会议，因为召开会议的教会有一位成员是政府不喜欢的异议分子，而浸信会的主席恰好在神主权的安排之下听到了这些话。他就问移民局局长，如果换一个开会场地，他是否允许会议继续召开呢？然后场地换了，我们得以继续召开会议，因为我的信息被安排在前面，所以在会议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事。我看到浸信会主席就坐在第一排，于是我暂停信息向他表示感谢，我说谢谢您为我们斡旋。而我对当地的文化不太了解，我看到他有些脸红，点了点头，我轻轻挥了挥手，我俩就这样各自继续做自己的事儿了。直到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午饭，我再一次感谢了他，他又有些脸红，然后说，我最大的喜乐是做耶稣基督的工作，有时这意味着把一个儿子从监狱送回他母亲那里，有时这意味着挽救了一位父亲的生命。这可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这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他生活在基督徒很难为基督站立的世界里，他相信他为了一个目的奉差遣。当我听到他分享的时候，不禁想要应和先知和使徒的话，传喜信的人，他们的教宗何等佳美。他们说我们的神在山上作王，并且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当我到世界各地看到人们英勇而高尚的为福音的缘故而服侍，有时我希望能够把你们装到行李箱里， 这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我们想到自己有责任差遣他们，我们也相信自己是受差遣的人，因此不再分心和随己意确定方向，而是确实相信我们差遣或受差遣都是为了福音。我们怎样才能够忠于这个目标呢？首先，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自己是神美好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而神要借着这个计划为天堂给灵魂盖上印。那美好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上一周看了13节，那里讲得很明白，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背景好和不好，无论你属于什么种族、国家、民族，不管你为之羞耻或不羞耻的是什么，都没有分别，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而且不仅仅是嘴唇的侍奉，你心里也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现在为你代求，他的灵住在你里面，因此你醒着的每一刻都活着与基督同在。每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就会说，我要如何荣耀为我舍己的主。如果你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你就是在呼求主名，并且相信你必要得救。但是使徒保罗无疑需要说明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在14节很简单的回答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人们要怎样才能够呼求主名呢？答案非常明显，他们听见福音就能相信。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能够听见呢？而如果没有人受差遣，又怎么能够有人告诉他们呢？所以历世历代世界各国当中的福音进展就是这么简单而美好，就是相信。有人受差遣去传福音，人们听见了就相信，结果就是有人呼求主的名。听起来简单，但是是我们所深信的改变了人们，那也是改变所必须的。因此当改变发生时，我们多么喜乐，因为这信息如此美好、奇妙和必要。所以你们差遣我，我就去古巴，古巴的人们又差遣其他人去当地社区，即便危险他们也会去。他们出去的时候会遇到困难，但是他们只做必须做的事。也许我们忘记了这其中的美好，因为我们甚至不记得保罗说的这句话是关于什么的。他们呼求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然后他们说，在山上报喜信的人脚踪何等佳美。我们忘记了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52章，先知以赛亚实际上是对拜偶像的百姓说，你们的生活要遭受巨大的痛苦，因为你们拜偶像，你们要被一个像巴比伦那样的国家征服，你们要被掳，再次成为奴隶，和法老那个时候一样，这些事将会再次发生，因为你们转离了主。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神作王，终有一天有一位救赎者会来到锡安，回到应许之地。虽然以色列百姓分散在各处山上为奴，但是先知预见将来会发生的事，说终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翻山而来，他要宣告大喜的好消息，和平再次降临，弥赛亚已经来到， 我们的神会施行赦免，他定会施行他的旨意，并再次释放你们。我们的神作王了。而你们要说，在山上报佳音的人，脚踪何等佳美。我在古巴参加了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再次对此有所感触。桑德拉是我的翻译，他坐在我的右边，向我解释人们唱的是什么。古巴人开始伴着敬拜乐队唱一首歌，他们边唱边站起来拍手跺脚。我心想，这栋楼能够撑住吗？那就像摇滚乐一样的大声、洪亮、热情。我对桑德拉说，这是什么歌啊？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然，对于古巴人来说，自由有多重的意义，不仅仅是福音的本质，就是将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他们认识到，在福音里，他们自由了，摆脱了压迫，摆脱了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就算是日常生活、食物和未来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就是我们的神作王了。这不是最终篇章，这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们的神作王，他们知道这其中的美好和力量，我们也应该知道。当我们面对各种真实的困难，我们要知道这喜信的美好是真实的，但是更美好的是知道谁是抱着喜信的人。我想到十五节似乎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传道这个词突然之间意味着，哦，这不关我的事。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不太常对你们讲解希腊文，但这个词是 caruso。可能有人记得歌剧演员卡鲁索，你就知道我在神学院时是怎么记住这个词的了。卡鲁索是做什么的呢？他用洪亮的歌剧嗓音来歌唱，所以我们可以说，唱出这道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就不单是接受圣职的宣教士的事了，这是一位传令官，他翻山越岭来到受压迫做奴隶的人那里说，我们的神作王了，我有一个好消息，和平要重新降临了，你们的罪要被赦免，神要收回救赎他的百姓，不管你们从前做了什么，我要唱出这好消息。我想到每一个有幸唱出这美好旋律的人，我想到我们社区里的一位老师，他这一周给我写信说，最近有一个孩子问他，他们在教会里谈论的那个人他是谁啊？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老师说，那是耶稣，他也是神。然后那个小女孩说，谁能告诉我关于神的事？我妈妈对神一点也不了解，谁能告诉我呢？你就知道这就是你该唱歌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说，耶稣是给所有人带来大喜信息的人，神作王掌权，他爱人，也施行赦免，使人得自由。他的真理能够使你得自由，这是神希望我们知道的。即使在奥运会这样的公开场合，信徒也知道一次又一次地唱出这美好的歌是他们该做的，是他们的殊荣。我想到了钢架雪车运动员凯蒂·乌兰德，在上一届的奥运会上，他输给了一位俄罗斯的选手，对手比他快了4%。凯蒂后来才发现， 那个人也是很多靠兴奋剂赢得比赛的俄罗斯人之一。后来奥委会取消了俄罗斯的奖牌，把它颁给了凯蒂，后来又反悔，把它从凯蒂那里拿回来给了俄罗斯。在本届奥运会之前呢，凯蒂继续训练着，而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现在他又回到了奥运会赛场。新闻媒体开始采访他，以为他会满腹抱怨，充满苦毒。新闻媒体问他说，你因不公而丢了奖牌，你因为疾病而失去了父亲，现在你重新回到这里，肯定要报仇了。但是凯蒂是这么说的，我的主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在他希望让我走的道路上，而我为此而高兴。这是歌唱的时候。我想到了两次赢得自由滑雪金牌的大卫怀斯，可能有人记得他，因为上一届奥运会上他首次夺冠时，他与众不同的带着妻子跟孩子去参加奥运会，因此被媒体当作生活方式另类的人。他另类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他带了家人，这就是他另类的生活方式。媒体再次将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时说了什么呢？他说，神在掌权，这个事实让我可以放松下来，不管发生什么都能够享受这个盛会，我的神作王。从那些明白自己的责任和这歌唱的美好之处的人那里，我们一次次听到这信息。大卫怀斯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凯斯基纳姆在明尼苏达维京队的表现很有意思，上个橄榄球季结束时靠着最后一秒的传奇战胜了圣徒队，当时大家都说，你们还记得吗？要不是他在最后几秒里最精彩的表现，要不是他，是赢不了比赛的。当大家都以为他会自我吹嘘的时候，他却选择歌唱。他说到那精彩的一刻，这只是我生命中第三个最佳时刻，排在我与妻子结婚和我将生命献给耶稣基督之后。这是歌唱的时刻。我想到了马梅比尼，他从加纳来到美国的时候5岁，后来成为第一位黑人速滑运动员。他刚满18岁就要参加500米速滑比赛，但是在1/4决赛时，后来他自己说他低估了对手，结果在最擅长的项目当中遭到了淘汰。大家都以为他会哭，但他知道这是歌唱的时候，所以他在社交媒体上是这么写的，我想要先感谢神，我感谢神给我从事这项运动的热情，给我爸爸力量，每个周六的早上起来带我去训练，我希望自己长大了像他一样，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有为别人着想的美好心灵，我想要把我的生命献给神，我为我的教会感谢神，那是我的家，他教会了我何为爱耶稣。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不是唯一歌唱的人，是教会这个家差遣了他，是整个教会的诗班在歌唱，就是所有意识到他们是差遣他的人。我们接纳了这位年轻的加纳女士，我们扶持她和她的家人，我们培养她长大，我们将自己的心和生命传递给她。现在当神给她机会的时候，她向全世界发出信息，甚至是在她本来可以哭泣的时候，这个时刻真的太美好了，太美好了，你无法不歌唱。我发现我们总有歌唱的机会。当我想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从我之前和你们说的那位老师，到几位奥运会的运动员，到一间教会，还有一个橄榄球四分卫，我可以一直讲下去。还有每周都在这个教会开办英语角的人，他们教人英语，或者只是开车去接人来参加英语角，他们是神所差遣的，好叫人能够听见喜信。这些人当中有学龄前儿童的妈妈、志愿者、带领者、照顾孩子的人，所以那些认识主不认识主的人都能够来一起听我们的神作王。还有儿童团契，还有教会志愿者在附近学校办的各种读经活动。有这么多地方，除非有人告诉他们，不然人们怎么能够听到这喜信呢？而又除非我们差遣他们，不然怎么会有人告诉他们呢？而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些。还有本地社区乃至全国和我们周边的校园外展事工，使年轻人能够听到福音的道，因为我们差遣他们，他们就去说，年轻人听见了就凭信心呼喊。我们有未来领袖的项目，它其实有点像重新学习传福音的计划。领袖要重新学习传福音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在山上报佳音的人教宗何等佳美。假期圣经学校每年都有大概700个孩子，许多孩子都来自附近社区当中没有基督同在的家庭。还有你们将要支持的基督教中心项目，青年营、冠军营，我希望你们支持皮奥里亚救援任务、南区任务以及救世军事工。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并非因为自身原因，即便就是因为自身严重错误而正在挣扎、沮丧、被遗忘的人，他们需要呼求主。所以我们要差遣人去对他们说，好叫他们听见就相信，认识福音的真理和良善。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知道神的工作远超我们。说到你们乐于通过全球门训事工作的事，真的非常美妙。想想看，今天有400个城市、70个国家会听到这里发生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操这样的心呢？因为以弗所书4:16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全身都被交在主的手中，叫我们可以说出人们需要听到的话，使他们相信并呼求。这是我们接受并宣告的福音之美。
我们的教师柴培尔博士正在无尽恩典节目中歌唱福音，他也鼓励我们找机会将这好消息分享给其他人。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藐视，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胜。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成形。
柴佩尔博士，许多人嘴里承认耶稣是主，但仅仅是嘴唇的侍奉，人有没有可能相信耶稣是主，并且从死里复活，却不得救呢？那换句话说，这是仅仅在于认知和赞同吗？
不，这可不只是头脑里的知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可悲的是，确实有人可能有头脑里的知识，但是却没有圣经对得救之人的最终要求，就是献上自己的心。最明显的例子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那里说道，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如果我们谈论的仅仅是事实的话，那么就连撒旦也知道耶稣曾降临并且死而复活，但这并不代表撒旦就能够得救。救我们的信是心里认定耶稣是救主和主，证明我们真正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最大证据，就是爱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利用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践踏他的努力。我们谈论的信是信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你的救主和主，所以现在你可以爱他。作为基督徒，最大的记号不是你的完全，而是你对耶稣的爱。如果你相信耶稣是救主和主并且爱他，那么你就是得救的。
这话真宝贵，柴佩尔博士，谢谢您的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我是陶乐师，请您下期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